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4章的1到9节和13到15节。出埃及记14章是摩西五经的高潮，圣灵在这里释放给我们太多的珍宝，我们不能匆匆带过，而是要反复的咀嚼消化吸收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启示。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4章的1到9节和13到15节，神正在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生活中走出来，要带领他们去应许之地过正常人的生活。说起正常，我们的世界真的很不正常。美国遇到了40年没有遇到过的通货膨胀，银行利息都提升到5%以上。我从开始挣钱以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银行利息。我们也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那么多的坦克和大炮对轰的视频，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我有生之年再看到。疫情已经持续了快3年了，几个月前我们谁都想不到所有的上海人都会被封在家里那么久，想不到富士康的工人会满山遍野的夺路而逃。这世界一点都不正常，世界里的不正常让我们不安。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圣经里不是也有很多不正常吗？难道堵住坟墓的大石头被天使推开就正常吗？难道死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就正常吗？如果你仔细想想，圣经里发生的很多事儿都不那么普通，不那么正常。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那些所谓传统的教会也不觉得我们是正常的基督徒，我也不是正常的牧师，我们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其实仔细想想，你自己也不是很正常。事实上，唯一觉得你正常的人是那些还不了解你的人。美国加州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奥特伯格写了一本书，叫《每个人都很正常，直到你了解了他们》。按照他的逻辑，每一个你觉得正常的人都是你还不太了解的人。你老公也是个很奇怪的人，不是吗？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多奇怪，他不是跟你结婚之后才变得奇怪的，只是在那之前你还不了解他。自从结婚之后，你一直希望他能回到你们恋爱的时候那个状态，你一直想让他恢复正常。终于我们看到世界似乎开始恢复正常了。10月份美国的通胀比9月份只增长了 0.3%， 乌克兰正在收复失地，仗可能很快就要打完了。国内的防疫政策也出了新的20条，似乎一切都正在恢复正常。正常真的很好，你不知道正常有多好，直到你被迫过不正常的生活。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的生活有点不正常，虽然跟国内没办法比，但是还是有朋友跟我说，我真受不了了，我恨不得现在就一切恢复正常。我本来感同身受，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不久之前，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刚刚跟我说过，他当时很抑郁，他受不了他当时的生活。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因为不久前还让他很抑郁的生活，疫情来了就一下子变成了他恨不得马上就能恢复的正常。你身边可能也有人说过，你让我怎么样都行，只要能回到3年前的正常。我相信很多上海人在4月份的时候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让他回到单位去为那个他非常讨厌的老板正常的工作。哎呀，让我回去被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客户挑剔吧，让我回去被那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老板骂吧，我需要一切都恢复正常。我想说的是，有一些现在你祷告想要恢复的东西，是你以前祷告求神拿走的。我们现在想要回到的生活状态，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当时想要逃离的。当世界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渴望回到我们之前熟悉的状态里，回到所谓的正常。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圣灵问了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问我有没有可能正常不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有没有可能 正常是我们要进去的地方，有没有可能我们熟悉的正常并不是神想要带领我们去的正常？为什么我们会假设正常是在过去，是在我们的身后呢？难道我们服侍的不是一个从荣耀走向荣耀，向着标杆直跑的神吗？难道我们服侍的不是一个死里复活给我们新的开始的神吗？难道我们服侍的不是一个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喜欢做新事的神吗？难道我们服侍的不是一个要为我们创造新天新地的神吗？我们为什么会希望他把我们带到过去，带到我们之前熟悉的生活里去呢？我也希望世界恢复正常，我希望我回国的时候再也不用隔离了，我希望我们能把神的福音在国内广为传播。但是神在告诉我们，他要带我们走进一个新的正常，因为你觉得正常的很有可能本来就不正常，那只不过是你所熟悉的。今天的这个信息是给我们教会中那些做生意的人的，这个信息是给那些被变化冲击的不知所措的人的，这个信息甚至是给那些在这个季节中失去了什么的人的。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寻找的是神早已经知道的那个迎接你的新的正常，那个你应该进入的新的正常。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记笔记的话，可以写下这句话：信心向前看。信心向前看，在出埃及记十四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埃及已经做了上百年奴隶的民族。如果那是你唯一知道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正常。一方面，他们厌憎埃及的生活，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被埃及的监工压迫，而且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重。法老让他们造同样多的砖，但是不给他们做砖需要的草，所以他们必须完成他们的任务定额，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材料。这是一个已经习惯了过缺乏的日子的民族。我在想，生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的人是不是也已经习惯了不足够？我说的倒还不一定是钱，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关系，但同时我们其实又跟很多人都有联系，因为我们在微信里有很多好友，在微博上有很多粉丝。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保持社交距离，我想问的是，我们能不能保持社交媒体距离？比如我们能不能几个小时不看手机？我们一方面老觉得不够，一方面其实又总是有太多。我们从社交媒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我们问，为什么我们会恐惧？为什么同时我们又会对很多的事情无动于衷？那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并不想我们的脑子里和心里装这么多的信息，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正常的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没有草的情况下去造砖，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正常的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吃外卖，都是临时从冰冻箱里取出来加下热的半成品，但这都变成了正常的生活。我们的邻居也是这样啊，我们的爸妈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想让大家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里看到的，不只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块土地，也是以色列人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正常。经文说，法老临近的时候，法老象征着恐惧，法老象征着过去，明白吗？法老让他们吃，他们就得吃，法老让他们造砖，他们就得造砖。法老是那个统治者，那个压迫者，但也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饭吃的人。法老既是那个给他们饭吃的人，也是他们害怕的人。其实现代社会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一些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也跟着法老一样，直到我们学会了更好的方式去满足，我们总是在依赖错误的源头。让人上瘾的东西就是法老，它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对有些人来说，那个你明知道对你不好，但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去找的人，就是你的法老。那些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法老。比如说，一个人害怕的时候，总会去抓他所熟悉的东西。这样的思维习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里非常明显。经上说， 法老追进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他们怎么样？他们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要你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吗？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埃及呢？这些以色列人脸上讽刺的表情都快流下来了。埃及最出名的就是坟地，金字塔是全世界最有名最宏伟的坟墓，当时埃及人四分之一的土地都保留下来做坟地。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吗？就像是在说，难道在上海没有楼吗？记笔记的弟兄姐妹还可以记下这个，人恐惧的时候会渴望自己所熟悉的，人恐惧的时候会去抓自己所熟悉的，即使那熟悉的东西正在杀死他。埃及都快要杀死以色列人了。一方面，出埃及记二章说，以色列人受尽奴役，就哀叹呼求，声音传到上帝那里。可一遇到危险，他们就想回埃及，人一恐惧就想回到熟悉的环境里去。当神给我这个启示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我焦虑的时候会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负面的话是我所熟悉的。我爸爸从小就经常告诉我，如果你不改掉这个就会如何如何，如果不改掉那个又会如何如何。我不是说我的父母不好，我有很了不起的父母，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唯物主义家庭，喜欢讲逻辑，而讲逻辑免不了要讲负面的话。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不是经常会这么说吗？你不好好学习，将来连饭都吃不上。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我们以为那就是教育孩子的正常方法，但其实那一点都不正常。我们从来就不正常，我们从来就不正常。不正常未必不好。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摩西，圣经提到摩西的时候也说他不是常人。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中，斯提凡说，摩西可不是个普通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夸一下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常人，你不是普通人，正常只是你给自己讲的故事。以色列人当时站在红海面前，那是一片他们完全没有概念的水域。疫情刚来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面对没有概念的东西，我们难免会恐惧。当以色列人恐惧的时候，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渴望回到他们熟悉的地方去。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他们说，他们宁愿死在埃及，也好过活在不确定之中。我们不经常也是这样吗？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因为害怕，想要回到正在慢慢杀死我们的环境中去，回到那些在扼杀我们生命活力的人旁边，回到那些正在杀死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回到那些会慢慢杀死我们的恶习之中，回到那些会杀死我们的药丸或者烟酒之中，回到那些想要杀死我们的社交舆论之中，回到那些会杀死我们的念头之中。因为这些在我们看来才是正常的，而在我们的想象中能正常真的太好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我们不会回到正常。我们现在就可以给过去的正常开追悼会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国际关系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人们对房子的看法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人们对钱的态度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人们的安全感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有些人想回到2019年，有些人想回到2012年，但是你知道吗？在2019年、2012年，他们可能也有很多抱怨。我们拥有的时候，都不理解我们所拥有的到底有多么宝贵。而现在，神在教我们珍惜一些我们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再理所当然了。当初很多人抱怨飞机场的安检措施，现在我们只想能正常的飞来飞去，不用隔离。当初很多人抱怨房价，现在我们只想让房价不要跌得太狠。我想说的是，神正在做一些我们之前祈求他做的事，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只想着让一切都恢复正常。你是说当初你上班996的那种正常吗？你说当初你每天不着家，以为给公司卖命 就是在保障自己的未来的正常吗？你是说当初花钱如流水，觉得明年肯定比今年挣得更多的正常吗？你是说当初每一家公司都拼命加杠杆，拼命扩大规模，唯快不破的那种正常吗？你是说当初每天应酬连家都不要了的那种正常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熟悉的就是正常。这就是为什么金惠帝会问，那些饿死的人，他们没有饭吃，难道不能吃肉吗？你觉得是正常的，可能很多其他人并不觉得正常。你的正常很有可能是其他人的生活目标。很多人辛苦努力就是为了能够到深圳来找份工作。很多人辛苦努力就是为了在北京能买套房。对你来说是正常的，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正常。我们的孩子觉得正常的事情，我们小的时候连想都不敢想。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还有一家叫做 Blockbuster 的店，在美国比比皆是。我猜想现在的年轻人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他后来倒闭了。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发现，我步行五分钟的距离就有一家 Blockbuster。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没有听说过什么延迟费，肯定不理解你看完录像带要把它倒回头，否则到店里你要多付 0.99 美金的倒带费。更早，我还没有出国留学的时候，我经常去中关村的店里买 CD。 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孩子可以通过一个银行卡大小的设备，想听什么歌马上就可以听到。几年前我再去中关村的时候，我发现之前的大卖场顶好电子市场已经破产了，也许深圳的华强北也快了吧。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请弟兄姐妹们思考，那就是你是不是还在紧紧抓住一个华强北的祝福？你是不是还在紧紧抓住一个神准备要他破产的东西？有没有可能神在跟你说，我要带你去一个你没有什么概念的地方，我要让你见识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不说明它不正常。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不代表它就不正常。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正常。圣经告诉我们，你根本就不应该生病，健康才是正常的。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应该永远都不会缺乏。在你需要付房贷的时候，你的银行里不会没钱。当你需要付租金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里不会没钱。你是说，我应该有一个永远不会没钱的银行账户吗？对呀，当然了。耶稣连最后一件衣服都被士兵夺去了，他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你是说，我的内心永远都平安才是正常的吗？对啊，当然了，本来就应该这样。即使是在大风大浪之中，你也应该内心平安。耶稣不就是这样吗？他在我们吓得大喊大叫的环境里安稳地睡觉，因为他不是从我们这里来的。你看，如果你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你会有不一样的正常。因为我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不需要效法着世界，我不需要接受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正常，我不需要接受埃及就是正常。我是属于天国的，我是新造的人，我就应该像圣经告诉我的那样生活。耶稣赐给我的权柄才是正常，圣经给我的应许才是正常。神就是要把我带进一个新的正常，但我却如此恐惧，我伸手去抓我所熟悉的。所以保罗说，不要被套入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之中。这是一节挣脱我们身上枷锁的经文。以色列人想要回埃及，因为他们恐惧。当我恐惧的时候，我会说负面的话，虽然这其实并不正常。我有人会说，难道我看到问题还不能说吗？我把负面的话当作正常。所以有一些我一辈子都以为是正常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正常。罗马书十二章开头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神的仁慈在我们看来并不正常。你们有多少人见过在一段关系之中，其中一个人可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另一个人的底线，对方还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他，完完全全地爱他。 只有神。在这样的仁慈之下，如果你不能谦卑自己，有时候你会把我们之前非常感恩的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记住，保罗的这封信是写给还没有见过这种仁慈的一群人的。他们熟悉的是通过一个祭祀系统去保持跟神的关系和沟通。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之前，必须先宰杀牺牲。所以对他们来说，以恩典为基础的仁慈一点都不正常。凭着这样的仁慈和恩典来到神的面前，一点都不正常。这完全是新的，这是一个新的正常。你知道罗马教会的人，他们想干什么吗？他们想回到旧的方式。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不，不，不能这么做。凭着神的仁慈，我敦促你们，我需要你们，我求你们，不要试图回到过去的所谓正常。不要觉得你们能通过自己做什么事情去换取神的爱。认识到所有需要做的，其实都已经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完了，鲜血已经流过了。不要回到过去的正常，而是要进入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要再用鸽子、牛和羔羊来献祭了，而是请看经文，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才是你们新的正常。你的新的正常是你已经被赦免，不再被定罪了。你的新的正常是你是至高神的孩子。我不是普通人，我是至高神的孩子。我跟摩西一样，就像使徒行传七章写的，我们不是普通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不需要努力让人觉得我正常，因为他们眼里的正常已经被败坏了。正常已经被败坏了，文化已经被败坏了，世界变得很奇怪。不是因为病毒才变得奇怪，世界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奇怪了。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新冠病毒，但是他写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很奇怪，世界上的人说我们基督徒很奇怪。你知道经历一次全球性的灾难有什么好处吗？过去人们觉得奇怪的变成了现在唯一有用的。这是唯一让我觉得病毒还挺好的地方。现在信心是唯一有效的。我们过去一直喜欢靠自己，现在我们来到了红海边上，靠自己完全没有用了。世界还是想用过去的方式找更多的信息，想更多的办法，用更强的执行力建更多的方舱，但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只有祷告和敬拜才能解决问题。祷告不再奇怪了，敬拜也不再奇怪了，世界迎来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全世界都向神回归，因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神呼求。曾经觉得祷告是迷信的人也开始祷告了，曾经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信主的人在大街上就跪下来祷告，现代化城市的街道上跪满了敬拜神的人。凭着信心，凭着神的仁慈，一个叫奥密克戎的变异株出现了，把致命的病毒变成了感冒。信心成为了解决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法。当人有大把时间在手上出不了门的时候，很多人不再拒绝听到，不再拒绝神的信息。我们之前太忙了，我们要带孩子去上这个课上那个课，我们要加班，要开会，要在半夜三更回老板的微信。神让全世界停下来，给人足够的时间去反思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才是正常的。现在当神要带我们进入新的正常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对忙的理解清零。有些人花更多的时间去崇拜足球，但没有时间去崇拜救主。我跟足球没有仇，我只是受不了咱们的国家队。但是神说，我不是要带你回到过去那个正常，那时候你崇拜你孩子的课外活动，但是却没有时间崇拜我。我不是要带你回到埃及去，过去你各种花钱，各种花时间，永远不能满足。你左手挣钱，右手漏钱，一会儿去忙这个，一会儿去忙那个，让这个人认可你，让那个人认同你。神要重新定义时间， 重新安排你生命的优先级。因为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世界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败坏了，世界并不正常，我们总是承担太多，挑起太多，好得到人的赏识，这并不正常，这符合我们的文化，但并不正常。神认为什么是正常，这才是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唯一需要关心的。英文对这句经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And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用的是被动时态，不要被世界压进它的模子里。世界就像是一个模具，一直在试图把我们压成某种样式。世界要我们符合领导的预期，符合社会的预期，符合街道的预期，但它并不正常。只有信心才是真的正常。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现在我们知道，未见之事才是最重要的。病毒之所以难对付，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它。我们没办法远远的就看到病毒，好躲开它们。只有信心才能让我们在病毒肆虐的世界里得到平安。因为我们是站在红海面前，只有信心才能帮我们过去。面对红海，有些人想要回到过去的环境，因为过去的环境让他们心里踏实。但是，如果我们死死地抓住踏实，神就不能给我们带来改变。有一个新的正常，有一个新的你，有一个更真实的你。这个世界的模式都是虚幻的，并不正常。有真正的平安来自天上。神说，我不会带你回到正常，我要带你进入正常。我翘首展望正常，跟你身边的人说，我翘首展望正常。我展望神要重新定义的正常，我展望神要重新定义的我，我展望那个永远平安永远喜乐的我，我展望那个永远健康永远富足永远感恩的我。我向前展望正常。这个世界叫做不正常的，神把它叫做正常。耶稣是那条船上唯一正常的人，那些吓得大喊大叫的人，他们才不正常。神要把我们带进新的正常。信仰从来都不平常，本来也不是为了平常设计的。一个正常人不会拿着一把弹弓就去跟一个顶盔冠甲手持长矛的巨人战斗。但你觉得大卫不正常吗？不正常的其实是那些全副武装但不知道拿他们的武器干什么的军人。正常情况下，处女不会生孩子，难道你见过？如果耶稣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这样，你怎么会认为他现在会改变呢？所以你祷告求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他也不会按照你觉得正常的方式出现。有人问，要多久我们才能恢复正常？你可以一直等下去，或者你可以开始敬拜，你可以一直抗拒，或者你可以开始领受。摩西对人民说，不要惧怕，要站着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因为你们今天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你再也看不见这些埃及人了。摩西是什么意思呢？你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正常了，你要进入神的应许，进入新的自由，你会进入新的正常。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站在大海面前，我们想要恢复正常，我们祈求的是我们熟悉的生活，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的生活。我祈求你使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季节，不管有多么糟糕，给我们带来美善的崭新的超自然的未来。为你的子民，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新的正常。我们信靠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正常。天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像罗马书12:2讲的，在你打破了这个世界的模式之后，你可以心意更新，你能成为神的旨意的见证，见证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啊，我祈求你把你的旨意 揭示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祈求你对我们生命中那些看不到的角落说话，为我们分开洪水，分开那些恐惧和焦虑的海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你的大能在我们的未来运行。你是多么伟大的神呢？你跟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约？今天我们看到的埃及人，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我们不会回到正常，我们会进入新的正常，进入你在圣经中应许给我们的正常。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